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江苏政变破局，胡平分析习近平状况是安全的。习近平上合港华灯热搜，学者指中共对美路线转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号星期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关于他遇食和政变未遂的消息频频流出，但均无法得到核实。有了解中共体制的专家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大权在握，行事传言不可信。网易网站近日发表一篇署名商言老侯的文章，引述政府内部的早会通报内容，指江苏省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严明公称，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俊和邓辉林、赖小民集团非法往来，并指罗文俊和邓辉林妄以中央大政方针辱骂国家主要领导人，甚至计划在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图谋不轨，被安全部人员阻止。但文章没有提及领导人的名字、时间和地点。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外界知道的有关信息好少，当然会使人产生很多联想，譬如说会不会有人想去刺杀习近平，当然就是最大的联想。胡平仲认为习近平的状况是安全的。胡平说，一个刑警大队长，他应该没有能力刺杀到习近平，对习不轨。他举例说，西部战区一年之内换了四个司令，全部都是束手就擒，包括现在中部战区司令也都换了，包括以前那些军权大权在握的人，对习近平都没办法。外界注意到同罗文俊结党的邓辉林是中共政法委办公室原主任，被认为是曾经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管家。此外，罗文俊受审之后，罗文俊的领导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原公安厅长王立科主动投案自首。众所周知，江苏是江泽民的政治老巢，政法系统更加是江泽民、曾庆红着力掌控的权力机构。因此有分析指，商言老侯的文章传递出当局将会加大整顿力度的信号，下一步中共政法系要员孟建柱、郭声琨有可能会落马。中共党刊《求是》9月16号在官网发文，延续近期官方论调，强调党指挥枪的重要性。但罕见的是，文章直接提到林彪策划武装政变。这篇文章作者是中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文章的焦点是军队指挥权的问题，在题目当中就已经写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文章列举了张国焘、王明、林彪作为反面典型，指张国焘公然向党争权，王明又倾路线，林彪就是策划武装政变。前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直播节目当中说，这种文章确实有些奇怪，因为如果罗列张国焘、王明，这些都是老问题了，但是林彪很少提，因为林彪这单案有争议，到底真相是什么？现在突然由《求是》杂志来刊登文章提林彪策划武装政变，我认为是有所指，不是随便讲一讲。巧合的是，就在9月14号《求是》这篇文章发表前两日，一篇署名商言老侯的自媒体文章引述中共内部一场问题通报会的内容披露，原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罗文俊和原中共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曾经计划在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图谋不轨，被安全部人员阻止。商言老侯并未在文章当中说明图谋不轨的具体内容以及领导人的身份，但引发习近平遭到刺杀未遂的猜测。 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影片节目当中分析说，中共主要领导人可能出席的南京纪念活动只有每年12月13号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公祭，而从该公祭2014年首次举行至今，常委级别只有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和2017年参加，故此可能被图谋不轨的只有习近平，估计应该是2017年，当时罗文俊担任江苏省公安厅刑事员警总队总队长兼刑事侦察局局长，南京公祭的场地安保是他一手负责。如果说仇视文章暗示中共军队内仍有令习近平不安的因素存在的话，相言老侯这一篇文章就曝光正法系内部的混乱。未来预计习近平会进一步深度整肃这两个系统，可以预期中共二十大之前会再有巨斧落马。习近平9月17号下午以视像形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时的一段话，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够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很快获得中共宣传系统热捧，还登上微博热搜榜的首位。布林肯就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公开表示，美国要以实力地位来同中国接触。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麦考尔亦都曾经说，实力同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唯一能够理解的事。习近平上述不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讲话，显然是针对美国。时评人唐正远对本台表示，习近平这一番话标志着北京对美国策略路线的变化，同美国不争一时之强弱，而要争千秋胜负，这句说话就是他要讲的重点，这样体现出来习近平在对抗美国的整个战略上开始转向一种持久战。中共他在鼓吹说是要以联合国作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新秩序，其实他是因为中共经过多年的经营，在联合国通过收买恐吓等等这些手段，他已经控制了大批的这些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国家，所谓的联合国主导实质上最终可能会演变成中共的隐形的主导。近期中共对高科技、教培、娱乐等多个行业进行严厉管控，打击市场自由度，引发计划经济重来的忧虑。但在上合会议上，习近平在提出所谓的五点建议时，呼吁要走开放融通之路。对此唐正远认为这个是中共的话术，北京呼吁的开放是单向的，他表面上以一种开放的外表来诱骗合作国家打开自己的市场，这样的话可以让中共很方便地渗透并且操控对方市场，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外资，他会通过种种的政策限制或者说是暗地里的这种设置障碍的手法来实现养套杀的结果，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真正所施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隐形的闭关锁国，这样对不了解中共手法的国家来讲，他的欺骗性非常大。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这个已经是他第九次出席上合会议，可见他对上合这个没有任何西方大国参与的区域性组织非常重视。唐正远认为中共希望主导上合组织，并将其打造为可以同美国及其盟友对抗的主要工具，所以他是意图要操纵控制这个组织。这样又是如何来实现操纵呢？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扶贫或者其他理由，对这些相关小国的官僚来实施一种隐形的贿赂，培植亲共势力，这样进而可以达到逐步在这些相关国家左右他们政策的方向，这个其实也都是中共渗透西方各国常用的手段。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科恩曾经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上合组织最大的作用就是巩固了中俄，尤其是中方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令中亚出现权力真空的当下，中俄之间暗暗的角力亦都会伸延到上合组织。在本次会议之上，在中俄支持之下，伊朗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各方的矛盾和暗战估计会更加复杂。香港三大选举9月19号开始登场，泛民主派人士被剥夺参选资格。中共官媒说，反中乱港者出局是选举铁的底线，香港选举被指已经沦为小圈子选举。香港传媒报道，9月19号将会举行选举委员会改选，香港警方将部署5000至6000人巡逻。新选制之下，选委会由五大界别共1500名选委组成，扣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立法会议员等当然议席。 以及冇竞争而自动当选嘅席次之外，实际上只有364席空缺待选。喺港版国安法嘅打压之下，泛民主派有唔少核心人物已经被捕，唔少团体亦都自行解散。立场新闻报道，民主党元老善仲佳已经离港抵达美国，同家人团聚。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上个月初离港赴英，其妻陈雪英随后亦都抵达英国。据悉，两人冇退出民主党及辞去支部、党团等职务。此外，职工盟18号传出启动解散程序，职工盟主席黄乃元证实，总干事蒙少达当日请辞。有消息指，蒙少达已经离港赴英。中国福建省疫情持续燃烧，官方通报9月17号新增31宗确诊病例，其中莆田市21宗、厦门市8宗、漳州市2宗，但中共官方数据广受质疑。18号厦门发布公告，要求工商企业实行封闭管理，鼓励居家线上办公。泉州通报话，中秋节日将至，要求非必要唔出境、唔出省、唔出市，高风险地区就地过节，中风险地区原则上就地过节，低风险地区倡导就地过节。新增病例最多的莆田，年龄最小的仅仅有5岁，最大的70岁。当地官方话，接种疫苗是防疫最有力的武器，要求应接尽接。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航博士对希望之声表示，有些科学家已经在媒体上发声说，光靠疫苗是挡不住疫情的。以色列对辉瑞疫苗有个长期随访的研究，发现辉瑞疫苗打完两针的之后6个月，基本上保护力就下降至只有 16%。 这么低的保护力实际上就相当于没什么保护力，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果病毒变异了，变成了 Delta 病毒，将来又变出更多的免疫逃避猪的话，打三针、四针、五针、六针都可能没有太大作用，因为现在的疫苗都是根据去年一月份的那个病毒毒株设计的，现在的版本已经更新了4、5代了，譬如说某变种，还有更多新变种现在正在不停地被检测出来。董宇航指出，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其实是我们抵抗病毒的最弱、最后的一道屏障。第一道是物理屏障，第二道是上皮细胞和干扰素屏障，第三道是天然的免疫细胞屏障，第四道是 T 细胞。对于如何提高前四道屏障的保护力，请收看本期节目的焦点评论，董宇航博士会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航博士指出，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其实是我们抵抗病毒的最弱、最后的一道屏障。人体自身天生就带有四道抵御病毒的屏障，抗疫只专注于疫苗实为舍本逐末。对于如何提高自身这四道屏障的保护力，董宇航博士表示，其实我们人体都有一个很完整的皮肤表面的净化功能。譬如说，我们鼻腔里面入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鼻毛，然后我们就会打喷嚏，就会分泌黏液，通过打喷嚏、咳嗽，包括进入呼吸道里面的，通过咳嗽、排痰液等方式，将这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人体自带的物理净化的功能。但是很多人这个功能被减弱了，譬如说食烟的人，他这个自我净化的功能就减弱了，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还有很多人他的身心注重锻炼，他的能量很强，他的肠就能够自动净化这些病毒、这些不好的东西，营养好的这个物理屏障的自我净化功能就会比较好。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和干扰素的屏障，上干扰素就是我们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它的作用就是干扰病毒复制。怎样的人干扰素的分泌量充足呢？首先，营养这个物质层面当然要保证，另外就是心态比较平和、比较乐观、为别人着想的人，具有利他型幸福观的人，干扰素产生的能力强，而且基因的表达水平也都高，上皮细胞这一层挡住病毒的能力就强。另外，第三道、第四道，它亦都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前面讲到的这些都是有作用的。除了这些，还要注意睡眠，不吃烟、不喝酒，喝酒会破坏上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结，会破坏第二道屏障。人的身体不是简单的物质层面的东西，人的心理、精神很多方面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现在新兴的一门学科叫精神神经免疫学，就是研究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包括价值观等等这些层面的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 9月16号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原世银高管、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人下令修改了有关中国的数据，使中国在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当中的排名从原本的第85名升至第78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危机不断，恒大声明要求管理层还钱。敏感时刻，李嘉诚再度抛售中国大陆地产，渗透中南维基百科，七名亲共编辑被封禁。加拿大华人从上海转机，竟然被注销中国户口。顶级医生团队对白宫的全民计划表示不快。悲剧性错误，美国国防部承认喀布尔打击使无辜者受害。中共国安法侵害新闻自由，港府意图打击记者协会。苹果 iPhone 13热卖，公司市值却蒸发457亿美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号星期日，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多项债务在下个礼拜到期，恒大债务危机将会面临严峻挑战。礼拜六，恒大公司发布公告，要求六名高管退回提前取出的恒大投资理财产品欠款。此前，恒大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爆雷，多名高管被曝光提前取出资金，引发大量投资者追责。一些苦主甚至闯入恒大的高管办公室追讨款项，引发外界关注。恒大在礼拜六的声明当中说，公司方要求六名管理人员必须在限期内归还提前赎回的所有理财款项，并给予与严厉惩处。声明中话，截至2021年5月1号，恒大集团以及恒大财富副总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共有44人持有恒大财富产品。5月1号至9月7号期间，有8人的9笔投资产品到期正常兑付，有9人申应购13笔投资产品，有6人提前赎回12笔投资产品。一份声明没有公布6名被索要退款的高管人员姓名。此前据恒大财富内部工作人员的讲法，目前许家印妻子丁某已经完成2300万的理财产品兑付，恒大财富董事长杜亮及其父亲等一众恒大高管都已经提前完成兑付，引发大量投资者的愤怒。自今年年初以来，恒大的市值已经缩水了大约3/4，企业评级遭到多间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路透社引用报道指出，由于恒大的债务危机难以解决，很多同恒大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正在提前进行损失预计，以应对潜在的恒大破产倒闭风险。外界担忧恒大危机可能会引发中国市场广泛的影响。一些较乐观的人士希望中共央行能够解决恒大危机，但亦都有不少人士认为，由于营救恒大会破坏北京政府去杠杆的努力，今次恒大可能难以获得援助。另一方面，在礼拜五，香港地产业巨子李嘉诚创办的长江实业再度抛售中国大陆地产，以35亿元人民币脱手了上海世纪盛会广场写字楼项目的全部股权。对于这一宗交易，长江实业声明，今次物业销售属于日常销售业务之一，集团的资深顾问李嘉诚及主席李泽钜对中港业务充满信心。不过在今次交易的消息传出之际，路透社指出，有多名香港地产开发商同一名港府顾问证实，中共官员在此前的闭门会议上对香港地产行业提出新要求，告知地产业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并暗示北京不会再容忍地产业的垄断行为。这些言论令人联想到中共政府近期发起的共同富裕运动。香港合和实业董事局主席胡应湘亦都认为，在会议之后，香港行业已经感到了北京政府对地产业施加的压力。过去十年间，多次蝉联香港首富的李嘉诚脱手了大量在中国大陆的项目，并在近期以来在英国等地区增加投资并建设新的地产，相关做法引起了业界关注。 近日非营利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封禁了7名同中文维基有关的编辑，原因是他们长期在百科编辑当中添加亲中共或者有利于中共对外宣传的内容。据法广9月18号报道，维基百科方面封禁了中国大陆维基人群组的7名成员，原因是这些人士长期在志愿者工作当中对其营运构成了可信威胁。维基媒体基金会副主席丹尼斯指出，在决策之前，基金会已经对维基百科的亲中渗透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调查，今次案例的范围和性质前所未见，亲中共编辑的做法是试图占领一些条目的编辑权，试图侵略性地控制宣传口径，对该问题进行亲共的内容解读，宣传中共喜欢的内容。在今年7月份，香港《苹果日报》停止营运之后，中文维基领域发生的冲突更加恶化。BBC 报道说，在关于香港政治的一些领域上，亲中共的编辑和香港的志愿者编辑产生了激烈冲突。一些亲共人士意图向港府举报香港的编辑，使他们在中共国安法制度下受到人身安全威胁，亦都导致香港用户不敢编辑政治敏感的文章。维基百科方面表示，在综合了调查结果以及考虑到中港编辑的冲突之后，官方封禁了7名与中国大陆维基人相关的用户，另外有12名管理者的权限被撤销。18号，加拿大一名网友表示，他的父亲从上海转机返回加拿大，估不到在上海出境的时候被海关威胁要吊销中国户口，而他的父亲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根据这名华人民众在约克论坛发布的消息，自己的父亲持类似美国绿卡的加拿大枫叶卡从上海转机到多伦多，估不到其中国护照被中共海关威胁作废，工作人员还要求他下次再出境时需要户口取消的证明。这名华人说，他父亲今次是收到了一个警告，海关当时是威胁他下次再过境会取消户口。之后有一名网友表示，这个不是特例，此前他有一个朋友的亲戚也都是这样，从上海出境的时候因为有枫叶卡被海关直接取消了中国户口，而他在中国还有一套房产，目前被取消户籍的家庭仍然在商讨对策。中国海关的这个举动导致加国枫叶卡持有者成为无国籍人士，引起了很多困惑。北京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枫叶卡并非一种国籍，亦都被政策波及。在2020年5月1号，北京曾经有一条建议，说持枫叶卡的移民将会被注销中国户籍，而上海被指率先施行该规则，但规则似乎没有适当的法律条文支持。很多民众谴责说，这样显示出中共政府的政策十分混乱，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做法亦都被实施，引发民众生活的高度不便。礼拜五，美国的顶级医疗团队顾问尖锐地批评了白宫的加强针计划，他们认为全面开发加强注射是不恰当的，而且宣布得太快。拜登政府在8月18号宣布了控制疫情措施的新举措，要求9月20号开始尝试第三剂加强针的计划。该计划对完全接种疫苗超过8个月的人群开发，引发不少质疑。在礼拜五的会议上，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压倒性地反对白宫的决策，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FDA 的顾问 Paul Offit 博士反对加强针计划，据警告说，目前政府的这个计划仍然需要更多测试和实验，现在启动仍然太过仓促。 FDA 疫苗审查办公室前主任贝勒也都说，业界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够赞同这样的政府决定。在业界提出诸多质疑之际，一些白宫的盟友也都为政策积极辩论，他们争辩说，美国人选举总统而不是科学家来为他们的最佳利益行事，并宣布新的方案会挽救生命损失。白宫说，他们咨询小组的行动持积极态度，并指出一旦咨询过程结束，当局会随时准备为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证实，美方8月底在针对 ISIS-K 的一次无人机打击当中并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导致10名平民无辜丧命，其中包括一名搜救人员和儿童。 在此前的9月1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曾经宣布，美方探测到了 ISIS 的协调人，并打击了在机场外装载可燃爆物品的丰田卡罗拉私家车。他宣称今次打击是遵循正确程序，但是实际情况完全出乎外界意料。据美国官方资讯，被定位打击的车辆和发动机场袭击的 ISIS-K 没有任何关联。该事件导致加州营养与教育国际组织的一名救援人员及家属遇害，当时受害者正在前往机场等待撤离。美方发言人麦卡锡司令星期五说，国防部对这个可怕的悲剧性错误深表歉意，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最沉重的哀悼。该声明在传媒的压力下发布。在此之前，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美国传媒刊载了消息，质疑今次打击是否真正击中了 ISIS 分子目标。对于击中平民的问题，多个人权组织要求更多的解释，并呼吁全面调查追责。国际特赦组织高级危机顾问布莱恩卡斯特纳呼吁，任何有刑事责任的人都应该被公平审判和起诉，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都应该获得充分赔偿。对于这个严重事件，国会宣布启动调查，并将会筹备传召涉事官员。中共政府强制推行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影响到香港言论自由的各个领域。星期六，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香港记者协会发起了舆论攻击，此举响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言论，显示出港府正在试图收紧对香港传媒界权力的控制。萧泽颐宣称，记协曾经倡议人人做记者，并对持不同意见的传媒选择性失聪，要求所谓不专业以及政治凌驾专业的团体进行反思。该做法被指是打压民主派媒体。在此前的9月14号，邓炳强接受亲中共的大公报访问时评论说，香港记协拉拢学生记者入会，显示出该机构的代表能力令人质疑。对此，香港记者协会说，邓炳强局长的讲法与事实不符，对于有政府高官漠视真相妄语评断，该会深表遗憾。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抗争之后，中共政府收紧了对香港的管控，在2020年颁布了侵害一国两制的港版国安法。在今年，香港一传媒《苹果日报》创办人、香港民主派人物黎智英遭到港府扣押，在香港引发了寒蝉效应。9月17号晚间，苹果 iPhone 13发行成为了热门话题，登上了大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由于订单蜂拥而至，苹果中国官网亦都被挤压到全面崩溃，一度故障。京东、天猫、拼多多等网络电商平台亦都好快出现首批苹果新机售罄的局面。业界评论说， iPhone 13的性能没有太多新颖之处，但价格有所下降，因此吸引了大量中国消费者的注意力。不过苹果新机的热度没有影响到美股市场。在17号，苹果股价收跌 1.83%，市值蒸发457亿美元。此前，知名投行高盛在9月15号发出警告，认为疫情好可能对苹果四季度的美国市场销量造成威胁，并睇淡苹果未来的股价走向，认为其市值将会在一年内下跌 6.4%。 此外，苹果亦都受到了反垄断调查案的负面影响。在 iPhone 13发布会的前一个礼拜，美国联邦法院裁定苹果公司在 Epic Games 诉讼案当中有危害消费者的反竞争性行为，该判决导致苹果市值单日损失多达800亿美金，这样亦都影响了业界对其的评估。尽管如此，外界认为苹果的产品仍然具有优势。瑞信分析师预计2021年苹果的 iPhone 出货量将会达到 2.34 亿台，同比增长 15%， 达到近几年来 iPhone 出货量的新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我们回到星期二的新闻追踪的节目时间，在这里我们会跟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些新闻热点的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 650-395-8366 反馈你的意见的。 咁喺过去嘅周末咧，中国房地产商恒大地产集团啊，咁啊出咗大问题啦，爆大镬。咁啊，由于因为债务危机咧，就持续恶化啦。咁啊，发展到咧，有啲苦主啊，群情激愤啊，就走上街头啦，咁去啊呢个游行示威嘅。咁啊，全国各地咧都有投资者到恒大旗下嘅公司去攞债啦。咁啊，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嘅恒大总部咧，喺礼拜一亦都系13号嘅时候咧，更受到一啲嘅几百个民众去冲击嘅，咁而家官方就调集咗大批嘅警方咧，仲要进行清场，咁但系就冇迹象显示咧，官方会为呢个恒大嘅危机去进行解困嘅。咁就呢件事件啦，咁我哋会追踪下，到底而家嗰个发展嗰个情况或者嗰个趋势会将会系点样嘅。咁我哋先再嚟关注下呢个恒大啦，咁佢而家咧就真系叫做屋漏兼逢连夜雨啊吓，咁啊唔单止咧呢个美元债咧就被抛售啦，咁啊价格不到面值嘅三折，咁而且面向国内发行嗰啲理财产品咧，咁其实恒大财富咧已经传出话真系真系爆雷噶啦，咁啊从9月9号开始咧，多位网友咧亦都喺微博嗰度爆料啦，咁就话原定喺9月8号到期嗰个恒大财富咧系冇兑现过嘅，咁啊呢个消息咧就好似即系个炸弹咁样啦，咁啊瞬间咧就喺地产圈啊、金融圈啊就炸开咗啦，咁所以就而家引发咁嘅情况。咁石头啊，你对呢件事件其实嗰个了解嘅情况又有几多啊？
咁你啱先讲緊嘅9月8号本身要畀钱嘅嗰一部分啦、其实係需要400亿
㗎，
咁因为佢嗰个正係付嗰个投资金入边嘅回报嘅吓，就唔係攞返啲钱嘅，咁400亿听到唔少嘛，係咪？咁但係我哋嚟睇下呢个恒大究竟佢欠债係欠几多先。我先睇下呢一个咧，就吓亲你吓。咁啊，呢个恒大咧喺两个星期之前咧，其实佢公布咗2021年咧上半年嘅财报嘅。咁佢上半年嘅财报咧，喺佢自己嘅文件入边吓，就系唔系全部都仲未知吓。喺佢自己嘅文件上边咧显示咧，佢个负债总额高达咧1.96万亿啦，即系差唔多20000亿嘅人民币嘅，相当于3000亿嘅美金。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呢个天文数字嚟噶，咁所以咧恒大一喐嘅话咧，即系佢一有事嘅话咧，其实会影响好大嘅。其实恒大咧喺你啱先讲紧嘅星期一开始，系咪咁啊？星期二咧，其实睇到喺香港上市嘅恒大，其实有几只股票噶，咁包括咗啦，恒大中国恒大啦，咁啊喺星期二嘅时候跌咗11%，接近12%啦。恒大汽车跌咗24%，咁啊恒大物业咧又跌咗12%嘅，咁啊基本上同恒大有关嘅啲股票咧系全面下跌。而且基本上係超過10%嘅，咁啊相當之大嘅影響嚟嘅。咁所以咧，你會啱先你講到咗嘅咧，就係呢個有啲投資者去到恒大呢個喺深圳嘅總部入邊啦，佢呢個抗議，甚至乎咧為要贖回嗰啲佢哋嘅投資啦。咁啊贖回基本上嘅可能性係唔大噶啦。咁所以只能夠講話而家嘅情況咧，就俾人哋嘅感覺好緊要，因為恒大咧。目前嚟讲系中国最大嘅房地产公司。其实可能有啲人可能话我冇投资恒大啊，咁对恒大有冇了解啊？其实恒大俾阿石头最先了解嘅咧，就喺旧年嘅时候咧，其实恒大地产咧就出过一封信，就俾咗呢个广东省政府嘅。咁啊嗰阵时嗰封信咧讲咩咧？就系讲紧恒大缺钱。要政府注资嘅，佢入边系威胁政府啊？点解咧？就话如果恒大一冧嘅话咧，会对政府影响好大。事实佢讲嘅系事实嚟嘅。如果一冧咧，真系影响好大。但系咧，所以嗰阵时咧，佢系用呢一个杠杆咧，想威胁呢个广东省政府俾钱嘅，去注资佢哋。但系咧，因为将封信咧爆咗出嚟啦，咁所以咧，恒大其实系攞唔到嗰笔钱啦。咁所以咧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大家就开始注意到恒大咧系咪出事啦咁。咁亦都有另外一个信息咧，就系俾大家认识恒大啊，就系讲紧咧香港其实出过一件事，咁啊一件事系咩咧？就系有三个可以讲系安全部同国安部有关嘅高官啦，就参加咗一个饭局吓，嗰个饭局咧就系有恒大地产嘅高层咧参与嘅，而且咧最后嗰个饭局确定咗咧，唔单止呢三个纪律部队嘅人咧，其实犯规之外咧，系仲要喺呢个。疫情期间啦，佢犯罪吓，呢个已经是犯规噶啦。加上咗恒大要爆出咗恒大地产喺香港嘅负责人咧，佢喺嗰件事入边咧，其实有强奸一个女仔嘅呢个咁嘅记录被后来被拉咗，又或者系被呢一个侦查噶，咁所以咧 嗰一件事咧，亦都系将恒大嘅呢一个名咧。给爆出来的。
咁而家呢嗱爆出咁样即係话佢欠咁多钱。咁其实嗰啲钱其实係边啲人去集资或者係真係有份投资落去呢咁可能佢哋啲员工啦或者係出面嗰啲市民啦咁样。咁但係而家追。
即係你讲当然係你讲呢两部分㗎啦。公司好嘅话佢一定係做一样嘢呢就係会係派股息嘅。咁派股息呢多数都会派股票嘅。咁都係同呢个员工有关啦。咁亦通常嘅情况呢都係公司呢都会係鼓励啲员工啦去买自己公司嘅股票嘅。有啲咩好处呢咁佢可以推升股票嘅价值啦亦都可以当为一种投资产品嘅。如果呢间公司係健康发展嘅话呢其实对于员工嚟讲呢其实係好事嚟嘅。咁你睇呢个直谷呢佢有时好多时候啲公司上市啦佢都有啲叫原资股啦。嗰啲都係俾佢當地嘅呢個或者係最先喺呢間公司做嘅嗰啲員工咧嘅股份嚟嘅，咁啊嗰啲股份咧，佢一上市佢就變咗百萬富翁嚟噶啦，嗰啲人，咁啊多數都會係咁樣嘅，所以咧自己員工投資咧其實係正常嘅，咁喺下邊出邊去投資咧亦都係正常，點解咧？因為恒大係上市公司嚟噶嘛，所以喺下邊嘅集資咧佢會係好多嘅。
咁而家呢有网上传出话一啲人呢即係投资人啦就为要追返啲钱啦咁亦都恐吓呢个恒大如果唔还钱呢就要挖呢个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嘅祖坟㗎。咁呢件事你有冇听到
我有听到咁佢哋连祖坟啦嗰个地址都已经贴埋出嚟㗎啦。咁呢个就係当然係一种恐吓啦但亦都係表现到投资者嘅一种无奈啦。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投诉无门的。咁而家已经是成几日的时间㗎啦但係呢政府点处理呢其实是冇乜话一个正确或者冇一个准确的呢一个咁嘅所谓要处理的呢种方式㗎。咁而家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呢我哋睇唔到呢个政府呢话要出手去救恒大嘅。咁呢个呢其实是非常之大的一件事嚟㗎。如果是政府呢我啱先讲咗啦欠成两万亿嘅欠债咁呢间公司已经系庞然巨物嚟啦已经系。佢而家喺全国呢有成几多个单位呢140万嘅呢个单位喺度兴建緊㗎咁呢个系非常之大嘅一件事嚟㗎。咁欠咗咁多钱但係呢喺度起緊呢而家政府呢冇任何嘅迹象话要出手要会帮恒大。但係呢睇到一件事呢就系可能是一个迹象亦都可能是跟随的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而家佛山市啊佛山市。我哋今日讲緊嘅呢系事实嚟㗎咁大家呢要明白呢样嘢唔系佢特登组织边一间公司而家恒大真系出事。咁佛山市呢而家嘅住建局咁呢个住房建设局啦其实佢系向佢哋当地嘅水利局啦系发咗一篇文件俾呢个水利局㗎。咁讲緊呢要水利局呢暂停呢恒大嘅抵押登记文件㗎。咁呢个文件发出嚟嘅话呢相当于咩呢就係讲话恒大嘅房呢喺佛山住建局范围之内嘅房间呢如果你要卖嘅话呢嗰个买主下要俾100%嘅钱呢先可以买到间屋因为佢係唔贷款俾你即係唔贷款啦。如果再贷款嘅话呢咁嗰啲银行我事实摊摊要所以佢唔会贷款嘅。所以呢而家唔係少佢係超过10个项目啊，喺佛山个项目啊，被停咗，叫停咗，就直接系卖房个项目啊。
哇！咁如果政府再加呢一着落去，咁其实啲投资者咪更加恐慌啦。咁而家都好多啲楼啊，都系烂尾嘅情况啦。咁边个仲有对佢有信心啊？咁如果贷款银行亦都唔贷款嘅话，咁就更加真系个个都系攞翻啲钱走啦，梗系真系攞得就攞。咁但系传闻咧就话即系而家咧就话啲领导人之前即系可能收到风声嗰啲啦，已经其实系攞咗钱走咗先。
嗱，我啱先讲紧咧，即系旧年咧，其实咪爆咗一封信出嚟噶。咁呢封信咧就讲紧话佢向省政府攞钱啊嘛。嗰陣時咧，其實你啱先講緊嘅領導人咧，就係恒大入邊嗰啲主管啦。因為嗰啲人咧最容易觸及到最敏感嘅資料嘅，咁亦都係最知道內部發生緊咩事。咁加上咗嗰件事又爆咗出嚟啦。咁而家睇到咗嘅咧，就係恒大喺呢個佢哋嘅總經理啦，即係總部入邊呢個總經理啦。其實佢之前咧已經係同佢老豆一齊咧，就將佢哋嘅恒大嘅股份都賣曬㗎啦，大概係2000万左右啊，佢自己嘅錢啦，已經走曬，所以叫領導走先啦。咁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當然呢一次咧，呢一個總經理啦，亦都被倒咗喺呢一個即係俾啲抗爭嘅人或者係土債嘅人啦嚇，呢個截停咗喺呢個 恒大嘅总部入边嘅。
嗯，
咁佢亦都咁啱喺度顶住啦。咁而家嘅情况咧就系，警方虽然系冇话非常之暴力咁去呢个出手，因为咧警方而家都唔知点做，因为恒大咧佢大到咧系全国各地都有佢嘅大嘅 office 嘅，唔系细嘅 office 啊，全国各地都有啊。而且佢系成三万几，好似我睇系咪三万几定三十万人嘅呢个咁嘅咁大嘅咁庞大嘅呢一个咁嘅集团嘅。咁如果系一出事嘅话咧，其实对因为佢有金融产品啊嘛，嗰个对中国嘅呢个市场嘅冲击咧会系非常之大嘅。
嗯，咁到底真系中共政府买咩药咧？葫芦入边咁大嘅咁庞大嘅一个即系受害者群啦。咁如果咁大间公司，如果你唔去救嘅话，咁啊真系眼下就会出大事噶咯。咁真系嗰个影响系好严重。咁点解唔会再出或者出手唔出手咧？我想先头阵间同我哋分析一下嘅。咁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866开放俾大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哋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系咁，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866系开放俾大家嘅。咁啊，我哋今日讲嘅咧系中国出现大事吓，咁就系因为呢个恒大地产啦，呢个集团公司啦，就而家因为债务嘅危机啦，咁就引发好多嘅蚁民啦，咁啊走上街咧，就去发出去个抗议示威集会嘅情况嘅，系为争取翻自己嘅利益。到底佢点样争取咧？咁嗰个过程即系其实可能都系好艰辛嘅吓。咁我哋今日就系讨论下，而家佢哋喺就即系中国政府会唔会出嚟救呢个恒大咧？咁石头你点睇？
我会咁睇嘅，即系如果系中国政府如果全面救恒大咧，我认为系唔可能嘅。咁佢唔会嘥嗰啲钱，因为好多钱咧，其实系你啱先讲紧嘅，就系啲散户，即系普通嗰啲民众买嘅咧。佢其实呢一方面对中共嚟讲咧，佢其实系唔系太触及佢自己嘅本身利益咧，佢未必救嘅。咁但恒大咁大咧，咁佢如果唔完全唔救嘅话咧，系咪会对市场影响大咧？系。咁其实咧有，但系喺先系讲下。呢樣可能有啲朋友講話，你咁以前雷曼啦咁嚇，咁我又講翻雷曼，講少少。咁恒大其實咧係好類似雷曼事件嘅呢個咁嘅重演嘅嚇。但係恒大而家所涉及嘅金額咧，就唔係一個雷曼嘅問題，可能會兩個雷曼嘅問題嚇。咁啊，雷曼當年呢一個2008-2009年嘅時候嘅金融風暴咧，就由佢引起嘅。咁啊，因為美國政府係唔出手救佢，因為佢係私人公司。咁所以咧，美國政府冇出手救佢咧。就令到咧呢个股市一泻千里啦，咁呢个就系雷曼事件形成咗呢个2008-2009年嘅股灾金融风暴啦，咁然后咧就经过咗好多年之后啦，先慢慢恢复嘅，咁亦都系当时嘅楼价吓呢啲咁嘅地产都跌得好紧要啦，咁有啲地方嘅楼价跌咗一半唔止啦吓，咁呢个亦都系美国呢个影响大啦，包括咗香港都好多艺人啦，张学友在内啦，买咗好多雷曼嘅股票咧，蚀到拍吞吞腰啦，咁呢个咧但系所以咧，我点样讲话恒大事件咧喺中国政府嚟讲嘅话咧，佢真系未必去救佢嘅，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佢又唔能够全部唔救，点解咧？因为佢有啲优质业务咧，佢要接管噶嘛。
咁如果佢又会唔会归为国有啊？等我嚟乜嘢啦，咁啊趁低或者系夹硬割一笔咁样。
呢个你讲得非常之好啊，问得非常之好呢个嘅。会唔会呢个收为国有或者系趁机割一笔咧？嗱，我哋睇下呢个华融事件吓，咁啊华融事件咧，其实亦都系欠债欠多好多钱啦，欠咗好多钱之后咧，咁点样处理华融咧？咁其实咧就系喺八月份嘅时候咧，咁2020年八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华融就出现咗1000亿，佢其实1000亿嘅吓，1000亿人民币咋，而家讲紧系呢个20000亿啊 ，OK， 呢个系牛同蚊比噶 ，OK， 咁啊呢个1000亿人民币嘅亏损啦，咁都已经系呢个要将华融拆分，同埋咧系中信集团同埋当时嘅中国信达资产啦，呢几五家嘅国有企业吓，要注资去华融。咁咧就將華融解決咗，咁所以咧就喺當時咧華融冇發生好大嘅呢個影響咧，係因為啱先講緊嘅咧就係係咪割韭菜割咗咧？因為冇辦法嘅呢樣嘢就係你自己經營欠咗咁多錢，如果中共要入股嘅話咧，佢一定係將你國有化噶啦。咁呢個係正常現象嚟噶，呢個唔能夠怪中共呢一點嚟講。但係咧從另外一點嚟講咧，講話你今時今日咧呢個恒大咁大嘅呢個 體量咧。咁中共點會夠咧？之前其實咧已經係有朋友講過啦，可能將恒大咧，人哋以前就講句難聽啲，斬去18碌啦嚇，咁可能會斬去100碌。咁啊，佢因為佢好多上市公司嘛，或者係好多項目啊嘛，將佢斬件咁斬開曬佢，然後咧將嗰啲有用嘅，即係認為優質嗰方面嘅產品啦，中國咧會將我認為國有企業嘅嗰啲咁嘅投資公司又好咩都好咧，佢會注資。喺呢一方面咧，佢一注注資嘅話咧，即係講俾市面上話，恒大冇諗到啊 ，OK？ 只係我哋處理咗嗰啲冇附加值嘅產品咋，咁就死咯。如果話處理冇附加值嘅產品嘅話咧，即係你投資咗嗰啲冇附加值嘅話，佢唔使理噶啦已經。佢只係講話你，因為你冇投資嗰啲優質產品啊嘛。佢認為嘅優質產品咧，佢完全可以將嗰啲產品咧，就算啊唔係本身唔係屬於呢一類入邊嘅呢一部分啦，佢都將嗰部分架構埋喺呢度。佢呢啲係優質產品，嗰啲係附加冇附加值嘅，可以將佢咁樣一撇。咁樣嘅後果係咩咧？就係好多嘅散户投資者咧就會血本無歸啦。但係同中共嘅核心利益冇關喎，因為佢主要佢認為咧，整到恒大喺某個程度之下咧，冇諗到得噶咯。咁佢唔單止咧可以將嗰啲負債咧減輕到可以承受嘅地步，而且亦都係將嗰個風險咧降到可以接受嘅地步。咁样嘅话咧，就系蚀本嘅咧，系下边嗰啲散户嘅。
嗱，讲到散户咧，咁其实就几惨啦。嗱，有啲人咧买屋，你知道而家大陆嗰啲屋都唔平啦，系咪？咁啊，甚至过百万啦，咁样。咁你可能好多人都系俾个首期啊，咁喺度供紧。咁又靠，譬如如果我系员工，我都系靠佢嗰份工资啊，咁样。咁如果而家爆出咁嘅大事件，咁作为恒大嘅员工啦，咁人工可能就冇出粮啦。咁另外我又点供？呢一间咁嘅楼啊，咁真系分分钟要跳楼嘅喎。
哦，我相信会有呢个情况啊，因为这个我唔会讲话冇啊，因为我啱先讲紧佢所谓撇清嗰啲冇附加值嘅话咧，系中共讲我冇附加值嘅啊，我冇讲紧话嗰啲市民冇啊，嗰啲市民可能系真系成副身家投资咁噶。嗱，我举一个例子就系、之前咧。中国大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叫做网络的呢个筹款方式的叫做 P2P 的这一种咧，而家基本上冇啦嘛。点解咧？就是因为压咗落去啦嘛，根本就唔俾开啦。投资所有的钱冇晒噶啦，已经。嗰啲人投资的钱冇晒噶啦，已经。但是你睇下中共有中国大陆入边有冇咩大型嘅抗议啊，或者系有咩大型嘅问题？冇喎。问题就系。高压政策啊嘛，呢个就系我哋之前同大家想分享嘅就系话乜嘢制度会系好制度咧？系咪真系叫做一啲咁嘅反馈冇，或者系一啲反抗都冇嘅咧？嗰、那个叫好制度咧？
就冇透明度。
即系其实咧就系强权之下冇公理啫嘛，讲清楚啲吓。咁因为嗰啲 P2P 嘅话，嗰啲 P2P 嘅投资咧，绝大部分咧都系通过咗地方政府拍心口支持噶嘛。地方政府拍三口支持嘅，当初问题嗰时咧，地方政府话同我冇关喎，咁啊真系同佢冇关嘅，因为点解咧？地方政府讲，但系地方政府问银行啊嘛，佢凭乜嘢去担保你啫？噶，佢系凭把口嘅嘛，咁所以你自己要搞清楚，佢担保你咧，唔单止一定系得噶吓，咁要明白呢样嘢。咁所以而家恒大其实咧都系，因为佢上次叫呢个广东省。去注資咧，就因為佢太龐大啦。如果廣東省唔注資嘅話咧，佢其實一喐一喐嘅話咧，其實對廣東嘅嗰啲官員嘅政績咧係有影響嘅。所以佢係將佢攬埋一齊死嘅，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廣東省嗰啲咧就有時唔敢喐，因為佢太龐大啦。但係而家唔係喐唔喐嘅問題，而家係去到咧係點樣爆嘅問題啦。因為佢已經係。一个省政府咁有钱嘅省政府已经系顶唔顺嘅情况，即系佢要爆嘅问题，系咁样嘅问题。所以咧，我睇到 P2P 嘅时候出现咗呢个问题咧，恒大我相信个处理方法咧，其实同 P2P 系接近呢种咁嘅方式去处理嘅，就将嗰啲佢有用嘅咧留翻低，冇用嗰啲佢哋撇清噶。
嗱，石头话而家龙头嘅个地产都搞成咁啦，咁下边嗰啲其实可能真系会引发一啲效应咧，即系大家都惊啊，寒蝉效应咁啊，嗱嗱声。可能即系手头上嗰啲楼啊都要放啦，或者因为之前有啲人买楼好开心啊，买唔系买净系住嗰间噶嘛，买几间咁样攞嚟投资咁，哇呢次真系大件事喎，可能真系其他嘅地产都会受影响。
先唔讲其他地产先啦，一阵先讲其他地产。嗱，你讲紧冇错，如果嗰个屋主咧 即係嗰個買屋嘅人嚇，買咗幾間咧，都係同恒大有關嘅啦，就真係大鑊啦！即係點解咧？而家傳出嘅消息咧就咁講嘅，如果你喺呢件事出事之前咧，你嗰、那個地產證啦，或者房屋證啦，已經係轉咗你嘅名咧，誒嗰陣時咧，你仲有機會咧係賠償嘅。但係如果咧，而家你間你嘅屋咧，因為你係供緊樓啊嘛，你嗰個名仲唔係你噶嘛？如果唔係你嘅咧？如果是跟恒大有关的话呢，你大镬啦。
什么都没
有。不能够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不敢讲，我不敢这样讲，我只不过说可能呢你那个赔偿呢，我只能够说就是祝你好运，因为没办法，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恒大地产那个情况，所以呢我都觉得现在的情况呢都幾大鑊，即係作為買家嚟講嚇，我唔係講緊中國政府啊，中國政府一定冇事噶，我講緊就係嗰啲普通嘅老百姓。咁如果係買咗嘅話咧，我覺得佢會有事嘅。
OK，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先讲到呢度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66开放俾大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哋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66系开放紧嘅。咁啊，由呢个恒大咧引发呢个爆煲潮啦，咁会唔会其他嗰啲地产公司咧，亦都会发生一啲连锁反应咧？呢、這个都系我好担心啊，石头。
系咁啊，其实咧，恒大呢一次出事啦吓，咁啊之前佢有咩？因为欠债已经好多噶啦。呢一次出事咧，其实系同呢一个疫情嘅流行同埋封屋、封村、封关嗰啲咁嘅情况咧，系有关嘅，因为影响咗佢哋嘅销售啦，亦都影响咗佢哋整体嘅运作啦。咁所以系呢一个系有关嘅。而家嘅情况系咩咧？你啱先讲得冇错，就系恒大咁大间公司咧，都系要谂。其实咧，而家睇到嘅咧系。中国大陆入边嘅房地产公司，先讲房地产公司先啦。房地产公司咧，其实系我哋睇到数字吓，咁而家咧有成二三百家咧喺度谂紧嘅。咁啊，俾人称为咧，俾人称为吓，就叫做而家咧系平均每日一家嘅房地产公司咧系喺度谂紧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咧，房地产公司咧佢唔系赚钱好多噶吓，但系咧房地产公司咧往往系欠债最多。因为佢咧系同政府合作咧，佢其實係借咗好多錢嘅。佢自己本身係冇咁多錢，佢係借咗好多錢，係呢個抵押再抵押咁去起屋嘅。佢係先預付咗一部分錢，然後咧起完屋之後賣咗屋咧，再賺嗰啲錢，再俾翻下邊嗰啲起屋嘅呢個建築商啊，又或者係呢啲嘅。恒大如果一停嘅話咧，其實除咗房地產公司會諗啦，因為佢哋冇咁多現金周轉啦，咁包括恒大在內，佢都冇咁多現金周轉啦。就算係許家印啱先講緊嘅，出嚟拍心口講話，我哋盡量要恢復呢一個運作啊之類嗰啲，拍心口冇用噶。而家緊，但係全世界都係睇緊你呢個行動啊嘛。你而家係你拍心口拍唔出錢出嚟嘅話，亦都係冇用啦，因為大家都喺停緊你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嗱，恒大地產起緊嗰啲屋一停嘅話咧，其實下邊下游所有嘅供應商。承包商其實係都收唔到錢嘅，咁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唔係少，因為一間因為成日講緊房地產點解會係呢個經濟龍頭咧，就因為佢一嘅房地產可以拉動好多個產業啊嘛，咁如果你講個咁大一家房地產公司咧，突然之間話停，咁就真係影響非常之大啦，咁因為佢有成啦。讲紧系2021年六月底吓，咁啊，净系呢一个六月底嘅时候咧，讲紧恒大喺度兴建紧嘅呢个商业住房咧，就有成140万个单位嘅，咁啊仲冇讲紧嗰啲装修紧嘅或者系嗰啲卖紧嘅啦，咁你呢啲咁嘅本身咧已经系影响好大啦。咁其他嗰啲房地产公司咧，因为恒大都卖唔喐，因为佢要同官方有咁多嘅联系。佢可以收到咁多嘅資訊咧，佢都賣唔到咁多屋嘅話，賣得咁慢嘅話，其他嗰啲唔使講啦。咁我哋之前其實喺唔同嘅呢個節目入邊，你都講到咗，其實深圳嘅房地產咧嘅成交量跌咗八成，超過八成啊！恒大嘅房地產喺深圳好多嘅話，佢嘅總部喺深圳，你唔好忘記咗。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咧，而家睇到咧，其實係全國嗰個物業方面都可能會有影響。咁香港我相信都會有影響嘅，因為恒大喺香港應該都有物業嘅。另外咧，亦都係因為咧 香中國大陸或者深圳的房地產影響的話，其實對香港影響都很大的，所以呢方面的話大家都要注意了。
嗯，咁咧，仲有一个我都系几担心嘅问题，就话咁诶，即系而家佢出现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去中国投资嘅公司，或者真系甚至后嚟会有更其他嘅公司去投资，咁其实喺呢度系咪喺出现咗啲监管啊，定系各方面边个问题出现咗咧？咁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借鉴咁样？
嗱，作为一间上市公司咧吓，咁如果佢系冇呢个资讯唔透明啦，咁其实咧你作为投资者你都好惊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咁样举啦，因为我哋之前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举过一个例子咧，就是索罗斯。咁大家如果系有听讲有投资人，大家都知道呢个系金融大鳄嚟噶啦，索罗斯啦，近期写咗三封信出嚟啦，都系丙中共嘅，都系同中国有关噶，丙佢可以咁讲。啊，索罗斯咧，其实咧，佢就系提到一点，就系讲紧中国大陆嘅房地产啦。
嗯，
佢讲紧房地产而家直头就已经进入咗接近风暴出现嘅咁嘅状态噶啦。佢都睇到咗呢一點嘅話咧，我相信已經係去到咗好危急嘅時候啦。因為佢已經寫信講得咁明嘅話，已經好危急啦。咁你講話去中國大陸投資咧，如果佢冇一個好明確嘅呢個保護嘅話咧，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
嗯。
再舉一個例子，就係琴日睇到一個新聞咧，就講緊國民貴，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嚇。佢而家喺美國三間公司啦，因為籌錢嘅問題啦，再俾美國司法部起訴，咁而家庭外和解咧。佢要嘔翻曬咁多錢出嚟，係5,390,000美金嘅嚇，咁加上咗佢嗰啲利息啊、發展之類。嗱，呢一個咧就係司法部根據呢個投資者保護法嚟處理噶啦。咁究竟中國大陸有冇投資者保護法咧？我冇去研究過，但係希望佢有啦。但係有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保護呢個下邊嘅蟻民咧？石頭冇乜信心。但係如果我啱先講緊嘅，如果恒大地產入邊嘅有一部分咧係涉及同中共嘅政權有關嘅話咧，分分鐘咧佢就利用咗投資者保護法咧，就入主恒大，要控制嗰啲優質資產攞翻自己嗰份先。咁呢個就係投資者保護法，佢自己保護自己嘅問題啦。
咁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咧，其實對一啲投資者嚟講，根本就係好個悲哀嘅事嚟嘅。咁或者可能有啲
都
係
一警惕啦。
咁有啲聽眾朋友咧，可能真係都會翻去中國大陸投資，又或者買多少房產啊咁樣。咁喺呢度石頭，你又有乜嘢忠告咧？
最好自己咧就去了解清楚咯，即系因为喺中国大陆投资嘅话咧，你如果你唔好信人啊，真系，你朋友又好咩都好，许家印就个拍心口啦，系咪？拍完心口之后，而家恒大自己啲员工咧都有事嘅，因为恒大之前嗰啲叫啲员工去买嗰啲金融产品啦，咁话如果你唔买嘅话咧，就当做呢一个培训唔合格去处理，即系 lay off 你啊，系逼你买嘅。咁你如果你去投資嘅話咧，你最好就去自己真係正正雞去了解清楚先。了解清楚話，你係真係掂咧，你就去投資。如果你覺得唔係好踏實嘅話咧，咁我建議你不如你喺美國呢邊啦，踏實啲投資啦。不如係咁樣啦。
美國嗰啲都識唔少。
不如係咁樣啦，即係我嘅意思就咁樣啦咁樣我唔係阻止你投資啊，你隨便去。如果你有閒錢嘅話咧，你隨便去做，冇所謂。
OK， 咁今日咧呢個恒大嘅話題咧，先同大家跟進到呢度先。咁另外咧就今日亦都係9月14日咧，亦都係呢個加州呢個罷免總統嘅選舉截止日嘅啦喎。
留心。州长
系八系就呢个柳森州长系啦，咁而家咧就石头争几个钟头啊，8点之前要截止噶啦，系咪？
系咁投票一般嚟讲咧都系8点之前，你去到你附近嘅投票站，如果你一排队嘅话咧，咁就算过咗8点咧都算你，咁因为咧你只要喺8点之前排喺嘅队嗰度咧就得噶啦。
哦，
咁所以咧就所有嘅朋友，如果你系未投票嘅话。咁鼓励你哋出去投票吓，咁如果你系话，我啱啱入咗籍未登记选民，点办咧？冇问题，你亦都可以攞住你个身份证，或者系你嘅有效文件吓，去到嗰度排队就得噶啦。因为喺当地嗰度投票系得嘅，你唔使登记嘅，咁你去到嗰度投票得噶啦。咁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如果你系话邮寄选票嘅话咧，就最好而家唔好放落个邮箱啦。你最好咧就系攞去呢个当地投票站嗰度咧，佢有一个投票箱放落去嘅话咧，嗰张票就会计你嘅吓。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你而家要投喺邮筒嗰度嘅话咧，今晚就应该有结果噶啦，我谂。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嗰张票其实系已经多余噶啦，因为佢觉得嗰个比例已经过咗嘅话咧，佢唔会计噶啦。咁如果系个比例未过嘅话咧，佢会计。但系如果比例一过嘅话，佢唔会计噶啦。所以咧系咁嘅一个关系嘅。咁你最好就系自己亲自去投票啦，又或者系亲自攞张票放喺呢个投票箱嗰度，咁样嘅话就比较稳阵啲。咁都系呢一句啦，咁鼓励大家出嚟投票，咁因为 呢一票咧系神圣嘅一票嚟噶嘛，
系代表你嘅声音吓，
冇错啦，系你嘅声音嚟噶，咁所以咧好重要噶。咁我哋国语入边咧，亦都喺呢个视频入边咧有现场直播噶吓，咁啊粤语就冇噶啦，咁啊所以同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睇紧我哋国语嘅视频嘅话咧，咁可能会有现场直播噶，咁大家可以关注下。
咁我哋点样入去睇到咧吓？
你打呢、這个希望之星 TV 吓，希望之星 TV。咁咧就喺 YouTube 嗰度一搜索嘅话咧，咁佢入咗去噶啦。咁入咗入边，你睇到呢个系可能系选举或者系加州罢免州长嘅呢个现场节目，咁你咪一点咁入边咯。咁你咪可以睇咯。
诶，咁都好啊，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担心咧，又会出猫啊呢次点票啊咁样。
哦，咁所以我啱先讲啦，你放落嘅邮票嘅邮筒嗰度嘅话咧。有可能出貓，因為郵筒再去到呢一個投票箱咧，呢、這個過程咧其實係冇乜監督嘅。咁、
哦、
我哋咪睇到咗有喺之前嘅選舉入邊咧，咪有啲人開住嗰啲咁嘅郵政車喺嗰度跳舞噶。咁係咪佢哋做呢個出貓咧？我唔知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點解會開住個郵政車喺嗰度呢個呢、這個跳舞啊？係嘛？咁呢樣嘢嘅話咧，就值得懷疑啦，係咪？咁所以咧，點解講話郵寄選票俾你嘅話咧，你最好就攞住張自己選票去嗰度。咁咧就去放落佢呢個收集嘅呢個信箱嗰度咧，最好噶啦。
咁呢個結果我哋幾時可以知道咧？嚇，
今晚又或者聽日啦。我諗呢兩個時間係最大機會噶啦。
OK， 咁我哋听日嘅时事聊天室，如果再有更多嘅信息咧，我哋同大家关注噶吓。咁好啦，今日嘅新闻追踪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